谢谢家庭失败的献诗，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再次深信我们所信的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让我们用读经的方式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六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六节。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第二页，新约圣经第二页。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的第二篇信息，内容是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主题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马太福音非常忠实而且生动地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显示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满有慈爱又真又活的神。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他是真神而且是活神，他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这时候帮助传讲你话语的人，也祝福听你话语的人，让在我们会场当中你宝贵的话语可以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照跟祝福，让我们聚会的时候主的道会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就得到主的道的帮助。天父，你是荣耀的神，所以请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主掌王权。愿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讲道的时候被高举，愿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降临，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这样子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又真又活的神。什么是真啊？有人问一个智者说：“老师，什么是真？”这位智者就回答说：“不变的是真，不变的是真。”那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真的不会变，变的就不真。有一种金属，无论你用火炼了多少次，它总是黄黄的亮亮的，那个是真金。如果有一种道理，不管是到世界什么地方去讲都讲得通，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个是真理。如果有一位老先生对他的老太太说：“亲爱的，我和当初一样的爱你。”老太太听了毫不感动地说：“你又在哄我。”那弟兄姐妹，那个不是真情。但是如果老太太听了之后，她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那各位朋友，那个是真情。我们所信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同样的圣洁、慈爱跟公义，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真神，你们要信他。圣经这样子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所给我们的是美善的并且是全备的恩赐，是那个 good and perfect gift。 就是这样子一位神，总是赏赐给我们那美善的和恩赐，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真神，在他连一点转动要改变的影子都没有。那感谢主，我们的神他不但是永不改变，而且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他总是要以爱以慈爱来对待我们，所以给我们的他总是想要给我们那美善的和全备的，那这一点他从来不改变。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人摩西的祈祷，圣经里面有一篇非常特殊的祈祷，记载在诗篇的第90篇。这是摩西被记载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祷告，他一开始这样子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各位弟兄姐妹，读圣经的帮助，我们读圣经是要帮助自己认识神。那今天我们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看到神他所说的话是永远立定永不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永不改变。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怎么用梦来引导约瑟，怎么用星星来引导东方的博士，那又真又活的神今天还是用他的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听到。那我建议我们是用一种叫做配合式的听到，因为神他要借着他的道来祝福会众。一个人他的灵命是不是健康，跟他平时听到的习惯很有关系。你习惯性的是怎么样听到，日子久了之后，就跟你这个人在主里面，你的身心灵是不是健康就非常的有关系。那习惯都是不知不觉就自然养成的。那有时候因为讲道的人自己本身不好意思跟大家说该怎么听到，所以有时候就日子一直过去了，大家就养成那种习惯。但是今天我是靠着神的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到。神在人间设立了传道人，古时候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子。为什么神要设立传道人？为的是让神的儿女要听到，神借着他的话来喂养生命，来照亮道路，来祝福人生。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存着一颗心说，啊，我今天是要来领受神的祝福的，因为神是要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祝福我。那主耶稣跟他的仆人说，那个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他会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按时分粮。那什么是基督徒的粮？基督徒的粮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一位牧师他在他教会里面讲道，他是每周按着圣经分解真理的道，使神话语的亮光能够照射出来，那他就是在尽他传道的本分，他做的那个功夫叫做按时分粮的功夫，那就是要给神自己所亲爱的这些会众，神的羊群能够按时后得到神要他们所得到的粮食，是使会众得到神话语的好处。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有良好的听到的习惯，其实我个人是最喜欢听到的，你们，我不是只是讲道人，我常常去听到，我是一个很喜欢听到的人。我觉得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是一种属灵的很大的一种享受，是神给我的福分。如果我们有好的良好的听到的习惯，那么我们每次听到的是就好像是我们自己拿着一个杯子，拿着一个碗，或者有人他容量大一点，他拿着一个水桶去那里去接水，接神的祝福。那无论我们 这一次是接到多少，但只要有神的话语进去的话，一旦神的话语进去之后，就会使我的身心灵变得更健康，我们人生得到更多的祝福。但是如果说我听到的习惯不好的话，那就像是一句俗话，说是竹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就是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是说入宝山而空手回，就是很冤枉，已经来了没有得到，很冤枉，很可惜。而且这样子如果是一周又一周下去，日子久了之后会造成灵命的停滞，甚至说灵命的亏损，因为不进则退。那最好的听到的方式，弟兄姐妹，不是说消极的，哎，我今天听听看吧，今天是谁讲到啊，哦，又是他啊，今天讲什么嘛，那我听听看他 好听不好听，不是这样子很消极的听听看的这种心态。最好的听到的那个方式，或者说听到的习惯，听到的态度，就是积极的配合。你听的时候是非常积极的，每个主日听到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领取神的祝福的机会，用积极的态度还有心灵的耳朵来听，来配合。怎么配合？圣经的教导哈，我们有两方面可以配合。一个是你读经的配合，如果说在一个教堂里面，那一阵子他牧师的讲道是系统式的讲道，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这些经卷，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这样讲下去，那你就知道说，哎，我们现在进度到哪里了，我们下周的话大概要讲什么，所以你可以 follow 它。那么好比说我们现在是在讲马太福音，我们就做一个预存的功夫。预存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这个马太福音讲下去的话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也许一年，那么我就做一个预存的功夫，就是说我先把马太福音读一遍，我就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找一段时间，我自己先把马太福音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那这就把它先预存进去。那另外就是一个事后吸收的功夫，就是每次听到之后，就在该周，就在那一周之内，哎，也许今天我们讲的是一章或者是半章，那不是很多，就是一章半章而已，那我可以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就把这个礼拜所听的那一段经文那个道，我就回家把那个经文再把它比较仔细的哈，因为已经经过解说了，比较仔细的再看一遍，这样子你事先有预存，事后有吸收，这就是你在读经方面的配合，这种是一种积极的配合式的读经的态度。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我们听到的当时用信心来配合。我们人里面有理智有感情，但是也有信心，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就一定有信心，听到的时候不光只是用到理智跟感情，更是用到信心啊！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它真的就是把我们那个听到能不能够得到祝福就是一语道破。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子说，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哎，传给我们又传给他们，大家都有传道，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怎么会与他们无异而与我们有异呢？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哦，原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道的好处，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他们是虽然有听，但是当他听的时候没有拿出信心来，一边听用信心来相调和，来相接受，把它听进去。如果只是我们脑子在那里转，用理智来听，或者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感动，就是很 emotional， 只是用感情的话，就有点会失去神的祝福。弟兄姐妹，神的道是属灵的，是要祝福我们的，那我们听的时候就把我们里面的信心拿出来相配合，这样子的话你听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讲到我们怎么听到能够得到神话语最大的祝福跟好处，我就给弟兄姐妹建议这种配合式的这个听到方式哈，就读经的配合跟信心方面的配合。好，那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跟他分享一下关于听到的习惯。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看马太福音，我想一般人都会注意到说新约圣经你一打开来就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奇怪，一本福音书不就够了吗？反正都是讲基督生平，那么为什么这么重复呢？一本完了又一本，连续有四本都是福音书。 那圣经中有四福音，这四本福音书并不是无谓的重复，而是各具特色，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基督生平。那根据传统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要提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知道说四本福音书是有特色的，也是帮助我们记忆哈。所以有这么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用启示录的四活物来比喻四福音。启示录里面讲到一样很奇妙的一种神所造的一种东西，叫四活物。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这样子说，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所以这四活物有四种动物像他们，一个是像狮子，一个是像牛犊，第三个像人，还有第四个像飞鹰。那传统上就用这四活物来比喻四福音，说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犹太支派的狮子，所以他好像第一个活物是狮子。第二，就马可福音强调耶稣基督他非常的劳苦，非常的谦卑，他是仆人，他如同那辛苦耕作的牛，所以像牛。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就人子，人子啊，他强调基督的人性是人子耶稣，所以是人。那约翰福音是最不同的，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强调基督的神性，基督是神的儿子，如同在高空飞翔的大老鹰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四福音各具特色，而这次我们所看的是第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我们想到这本福音书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一位君王，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做了解。那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基督降生的记载，那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主要的经文。首先要跟大家说，我们圣经总共是有66本书，那其中只有2本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一本是马太福音，另外一本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1章18节到2章23节，以31节的经文叙述基督降生的经过。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来，我们翻开到马太福音第1章第18节，我想把它中间的结构跟弟兄姐妹看一下。那圣经的记载是它有它的结构在里面的，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18节。你看这里就有一句开头的话，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下面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那这个记载到什么地方为止呢？我们看看第2章的第23节还有第3章的第1节，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啊。2章的23节就讲到最后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耶稣在伯利恒降生，后来经过一段旅途，最后是在拿撒勒定居下来，所以讲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就讲到这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呢？我们看第3章第1节说，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讲到的就是施浸约翰已经出来，施浸已经传道了，而耶稣后来出来受他的浸，那个时候耶稣也出来了。然后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候30岁。所以到第3章第1节，马太福音3章第1节的时候，中间已经跳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讲的是耶稣差不多30岁的时候的事情。那我们就知道关于基督降生的记载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18节一直记载到第2章的23节，那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记载。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把你的心灵当作是一个白纸哈，没有说受以前的一些的观念影响，你就是很诚心的 放空你的心灵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因为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一片白纸，我们小时候已经上了很多主日学或听过很多特别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就算没有到教会里面，多多少少也知道说，哎呦，东方的博士又有马槽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知道一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些熟悉感。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撇去，我们在那边读的时候会读出一些其中的一些重点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这个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那我们看这段故事里面说啊，又有东方的博士，又有黄金，又有什么，就觉得很热闹。但是如果我们要看门道看重点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特点。这一段里面有几样东西连续重复出现啊，当它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神要我们看这些事情啊。好，那我们看一看第一章的第22节哈，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就顺便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一些特色，它的特色主要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它引用很多旧约的话哈，这是大概是所有新约里面引用旧约话特别多的一卷书，它总共有93次。你相比之下，约翰福音只引用了33次，马可福音只有48次，但是马太福音引用了旧约93次。那另外一点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他讲道的记录，就耶稣他信息的记录，我们可以把它分成5组啊。那好比说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登山宝训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些特色哈，就是刚刚那一段里面，所以有些事情它重复出现的。那一个就是说，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要应验先知的话，要应验先知的话。在短短的这一段记录里面出现了5次。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以马内利的预言是第一次出现。另外，请你看第2章，好，第4节哈。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下面就引用了一段先知弥迦所说的话，所以在第二次讲到先知的预言。第三次又讲到是在马太福音第2章第15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又是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4次哈，是在第17节哈，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第4次。那第5次是在第2章的最后一节哈，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面就突然有个警觉，说啊，神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他不断的出现，这么短短的一段里面就是一再告诉我们说，这是应验了先知的话，这是应验了先知的话，这是应验了先知的话，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跟先知的预言有关系，神所说的话到时候一样都成就，都应验，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要我们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一点的话，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信心来。第二样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还另外有一样事情它重复出现啊？就是神很活生生的来带领这些当事人啊。那这是讲到我们生活中的体验啊。那在基督降生的这经过里面，神特别使用一种方法来带领当事人，就是用这个梦的方法，做梦的方法，做梦，在梦中显现，在梦中指示，也出现了整整有5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1章的第20节，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怎么样怎么样，就告诉他你当如何行。第2次出现是给那东方的博士，第2章12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等等， 所以这是活生生的神在生活中引导这些当事人。第三次哈，第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又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到埃及去，这是第三次哈。那第四次在第十九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神又在活生生的引导他。最后一次第五次第二十二节，只因见亚基老按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这时候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老的那个大希律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又做王，好，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使指示，便往加利利进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他要引导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用那个人所能明白的方式来引导他。那这两点是耶稣基督降生记载里面的重点，应验先知的话出现了五次，那梦中显现也出现了五次。弟兄姐妹，应验先知的话是一种信心的接触，梦中显现是生活的体验，那基督徒以信心来接触神的话，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神，这两样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两样的当中不可以缺少其中的一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花一些功夫，就是对所读的那个经文的背景稍微做一些了解。我提出两点，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读过圣经的时候，就说哎，圣经里面好像有好几个希律王，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哪一个希律王呢？又真的是有好几个希律王，就圣经中提到了几位希律王，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位希律王，我们习惯性叫他大希律王哈 Herod the Great， 其他的几位希律是他的后代，好比说希律亚基老或希律安提帕，这些人都是他的后代，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哈。那大希律王他是以东人，我们读旧约的话就有一个概念说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近亲的关系哈。那这个大希律王他娶了一位犹太的公主为妻啊，他的妻子有好几位，不止一位啊。就从那个罗马政府来看，这个希律王就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从犹太人自己的眼光来看，他才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他跟我们不一样。那大希律王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他很喜欢杀人，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杀了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他都杀，甚至他杀自己的妻子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他亲手杀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人啊。所以在他的事迹的记录里面常常有杀人的事情。那我们熟悉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后面说啊，那个伯利恒的那些两岁以下的那些男孩子后来都被希律王给杀了，那这一定是惊天动地非常非常残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们研究一下那个伯利恒，你看那个讲法，就伯利恒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就根据那个历史的记载的话，大概在那个时候希律王的那个时候大概他不满1000个人，可能就是900多个人，你在那里计算一下的话就是这样子，男孩女孩那个两岁以下的男孩子应该是不到20个人。那因为希律王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一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如果他一次杀了10几20个男孩子，就在他的这种政治生涯里面就简直是不算一回事的事情，所以那个历史上也没有说特别去记载这些事情哈。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希律王他死在哪一年，死在主前4年。那根据这个推算的话，耶稣基督降生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前大概是4到6年，可能是主前6年左右的时候，是大希律王仍然在位的时候。我们说不对呀，我明明知道说我们这个公元多少年是根据耶稣降生来计算的，所以那个耶稣降生那一年就应该是公元0年，那为什么你这个牧师说耶稣降生是在公元之前4年或者到六年，那就是说那个公元几年的话是在第5还是第4纪的时候，一个 天主教的一个僧侣他推算的，在他推算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误差。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大希律王他是在主前四年死的，而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大希律王还在做王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公认耶稣基督是在主前四到六年出生的，这是附带讲一下而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这样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不是说有几位 PhD 从东方来哈，他的原文叫Magi， 他的意思就是指的是那个时候的星象学家也是所谓的智慧人是就让我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这些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那种很有学问的人是受到当时人的尊重那东方指的是哪里呢？一般相信指的可能是波斯或者是亚拉伯，那当然我们中国信徒的话觉得是东方可能就是中国但是其实东方确实的地点不明白那这些博士几个博士几个博士，你应该回答说就说几个博士，有没有说三个这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弟兄姐妹有些很基本的功夫，其中两个就是一个是观察一个是解释，那观察就是说圣经讲了什么，那其实说这个谁不会，可是就是像这件事情的话很多人会说三个博士，说那么圣经什么地方有这个三字在那里，有三个博士，那其实没有但是我们诗歌里或什么别的地方有别的来源灌输我们思想说是三个博士或者说三个王 three kings 但是其实这些不是圣经的记载，那这不是很小的事情吗？那往往我们就是在小的地方那个习惯没有养成，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总是有偏差那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而来，他们献给耶稣黄金乳香跟没药，这些都是贵重的礼物，那其中那个乳香跟没药是名贵的香料那这些博士在当时是身份非常尊贵的人，所以他们可以见得到那个希律王的面但是这些人到了耶稣面前这个小孩子小 baby 面前却俯伏敬拜那个小孩子，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就是说他们得到神的启示不远千里而来献上名贵的礼物，而且看到这孩子就俯伏敬拜他，他们知道说这个孩子不寻常那刚刚讲到说有五个预言，我很快的就把这五个预言的应验就再读了一遍这个经文的话我可能就稍微略过去一下第一个就是基督降生应验了以马内利的预言，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个基督降生应验了伯利恒的预言，刚刚一开始大家读经的时候读到说基督要降生在什么地方要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第三个基督降生应验了埃及的预言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四个基督降生应验了拉玛的预言，那这个拉玛的预言比较特别一点，我把它稍微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拉玛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五英里左右，是当时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去巴比伦他们被巴比伦人俘虏要到巴比伦去的这个必经之地我讲到在拉玛，这是第四个拉玛的预言。然后第五个就是拿撒勒的预言，说这要应了先知所说的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拉玛的预言跟拿撒勒的预言，这个拉玛的预言其实他只引用了一半因为这个预言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那我们读过旧约的人你如果听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时候也许脑子里会突然一亮，你心中会突然有个亮光闪一下，这不是普通的一章， 因为这一章里面讲的是那些被掳的人将要归回以色列，要复兴他们国家的那篇预言，就在第31章。而且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啊，我们的圣经有新约圣经，有旧约圣经，新约旧约。那新约这个名字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所以一看到耶利米书31章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心里面亮光一闪，说，哎，这不是普通的一章，它的主题都是蛮 positive， 很积极的，是说他们有一天会回来。说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是哭的出去的，但是在同样的路上，有一天那些回来的人就高高兴兴的回来。所以这拉玛的预言是完整的，那个引用的话是这样子，从耶利米书第31章15到18节，我很快的读一遍啊。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从拉玛出去的人将来有一天要回来，所以不要再哭了。那根据这个了解，就是哀哭的人不会再哭，不在的儿女将来会归回。基督降生的时候虽然是有哭声，以后会带来更多神的儿女来归向神。这是第四个预言，就是拉玛的预言。那第五个预言，拿撒勒人的话，就是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这个预言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 Bible study，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真的会这边查一查，说，哎，这个拿撒勒人的预言是在出自于旧约的哪本书、哪一章、哪一节？如果你是这种比较认真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你查了半天查不到，说怎么查都查不到旧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你查不到是正常现象，因为旧约里的确没有这一句话。而且说穿了，旧约的时代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拿撒勒这座城，因为拿撒勒在当时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它大概是在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的那400-500年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在旧约里面说不可能会有拿撒勒这个名字。但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的出身会非常非常的卑微，人会看不起他，会藐视他。那这个在先知书里面有非常清楚的预言，比较出名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就弥赛亚会是这样子。那拿撒勒是什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拿撒勒无名小城，所以那边的人被藐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拿单业一听说耶稣是拿撒勒，他马上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约翰福音第1章46节。所以人家根本看不起拿撒勒人。那弟兄姐妹，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是说耶稣基督将会出生非常的卑微，他会被人所藐视。那这个预言就是这样子应验了。那这些预言的共通性，我们还是看神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接触点。有两个，第一个他们都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关，第二个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都是地理位置的预言。以马内利是说基督将会从天上到人间，神到人间来与我们同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埃及，基督会从埃及出来。拉玛，因基督的来到，拉玛的哭声变为归回者的乐歌。拿撒勒，基督如同卑微的仆人会住在无名的小城。那弟兄姐妹，关系到说地理的位置的预言，它必须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确，不能够有丝毫的误差。那这是告诉我们一件又一件的，说先知所说的那些话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那这个时候要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看了这么多预言的这个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信心的接触点。那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信心的接触点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子的， 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情况怎么样，套用一句俗话叫做殊途同归哈，就是每一个人他信主的过程虽然不一样哈，我们当初信主过程不一样，但是信心的接触点却是每一个人都相同的，而所信的对象也是每一个人都相同的。因为根据定义，所谓基督徒就是听了福音而信耶稣的人，所谓基督徒就是听了福音而信耶稣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接触过福音，那每一个基督徒他最后也都信了耶稣。那福音神的道就是我们信心的接触点，就是当初我们可能是因为好奇心，是朋友的介绍或家庭的传统或其他种种的原因而接触到基督教，可是在我们真正成为基督徒之前，你都必须一定会越过起初的那种种的原因而直接面对福音，就总是到最后我是因为这样那样会到教会来或认识基督徒的朋友，后来但是最后你一定会听到福音，否则你今天不是基督徒。到最后的那个接触点就是面对福音，接触到福音，而你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信心，就是福音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无法接受。所以当你听到福音，知道说我们是有罪的人，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然后愿意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那这样的决定，用信心的决定之后，我们才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信心的接触点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有一句话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信道是从哪里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哈，也可以翻成神的话来的，神的话。然后讲到我们重生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重生是借着神的道，彼得前书一章24-25节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圣经的话讲得非常的奇妙而且很生动啊，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而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时候我们存着好心，我们盼望每个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每个人都得到神的爱跟神的永生，所以我们用爱心去接触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盼望他们也都能够得到这永生之福。但是一开始的那种种的接触，不管是什么方式什么情况都是好的，可是到了那最后的那一个关头，我们要领人信主的时候，他一定要听到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没有听到福音，他不知道耶稣，也不晓得十字架，也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他就说我信主了，他没有听到福音能不能信主？一定要听到福音，因为那个信心的接触点是在福音，所以我们到最后总是要给人机会来听到福音，然后这个时候就在乎他跟神之间了，因为他必须要拿出信心来说相信，说哦，我知道人间有真神，因为这么爱我的神，我愿意接受他。这个时候他用信心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我要这时候再继续就多讲一下这个观念，就是道跟神的福分。我想了半天就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有道就有福，有道就有福哈。With word comes blessing， 有道就有福，这是神是要这样子来祝福我们，因为神借着他的道赐福众人，心中有道的人他的脚步就会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那根据圣经的教导的话，生命之道神的道用两种形式来临到我们身上，一个是言道，一个是 深道。这个言道的话，就是说 the word spoken 啊，我就把它翻成是言道，就是说话说出来那个话语。那个言的道，言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神说出来的话 ，the word spoken。那另外一个是身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the word incarnated， 就那个到我们中间来做人的那个永生之道，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我们用简单就说叫做身道啊，言道与身道都带给我们无比的祝福。诗篇第一篇开章明义的就这样子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讲到是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祝福哈，耶和华的律法或者是耶和华的典章等等，都讲的是神的话语，说这人变为有福，言道之福。身道哈，身道就是讲的耶稣基督。耶稣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真正的祝福。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但不管我们是把它细分成言道或身道这种方式，那总归一句话就是，弟兄姐妹，有道就有福。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道，而且有神的话语，他所说出来的道，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因为这个道代表的就是神他的美意，当我们照着神的道语去做的时候，就会得到好处。我现在引了一句话，这句话不是圣经上的话，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个老子的道德经我其实不是很有研究，我就是有时候翻来看一看，大致上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中间有一句话，在老子21章说，孔德之容哈，唯道是从。因为这个道德经它就是讲说天地之间有一种东西叫做道，但是它不能够很 figure out 那个道是什么东西。很奇妙，是东方的智慧人跟西方的智慧人啊，希腊的，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就是在主前2500年左右的时间，都体会出说这个宇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东方的老子把它叫做道，那西方的哲学家把它叫做 logos， 其实 logos 翻出来就是道哈，这很奇妙，那个意思都是一样，这个道就是天理的意思，那个老子说，这不圣经的话，跟大家做个参考而已。老子的意思是说，那些孔德就是那些有大德的人哈。他们的言行举止哈，所作所为都是遵从着这个道，就他顺着这个道这边做的时候，他无形之中得到很多的 blessing。 他就算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他知道天地之间有这么一个天理。好，那一直要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道它是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人间，那用约翰福音的那个说法就是道成了肉身哈。我就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章1节，因为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约翰福音以这个 logos， 以这个道来称呼耶稣哈。那这个道这个字，这个 logos， 它是一个希腊文了，它有天理跟话语之意哈，这就是掌管宇宙运行的那个法则，天理。那我们现在读英文都知道，英文里面有个字叫做 logic， 那我们说啊，这就是逻辑嘛哈，这个人讲话很 logic， 很逻辑哈。那逻辑它的字根就是 logos 哈，意思就是合理的。那这个理，这个理哈，它怎么能够说？把这个 logic 推广到普天下的人呢，因为他们 sense 到一件事情，说这个理运行在普天下人的心中，所以你这个理到天下都可以讲的。那这个理它也运行在宇宙之中，圣经用道用 logos 来代表耶稣，那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表示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初，太初就是最初，而在最初什么东西会存在？连天地都还不存在，从亘古到永远，诸山未曾造成，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在太初给予存在的，最初给予存在的只有神。道与神同在是以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三一真神的奥秘，说道与神同在，又是道又是神，他们又同在，告诉我们说这是三一真神的奥秘，是间接的方式道出，而道就是神，这是以直接的方式道出了耶稣基督他真实的身份啊，这位道他就是神。那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人间是有几个原因的，因为神他爱我们。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因为神爱我们。耶稣的降生是要把神的祝福还有赦罪的恩典来带到人间，所以约翰福音这样子说，他这句话几乎是把整个圣经的经义都包括在内，就是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为什么好好的不在天上来到人间？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才来到人间来。第二个，因为他要担当世人的罪，这个是非常清楚，就是一点都不含糊的。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方法来爱我们呢？用担当我们罪的方法，就是人自己担当不了的，洗去不干净的，就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的亲自到人间来担当起世人的罪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的。他看得出耶稣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因为他要来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就是那最后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救，每个人都得到神的恩典，每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耶稣他自己这样宣告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天使对约瑟在梦中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的方式。我最后用大概用五六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基督降生的记载的时候，看到有好几次神在梦中，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天使在梦中来指示他。这个在梦中，这就是很直接的了，就是神要跟我们接触，神要跟我们指示，神在生活当中显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要引导我们，那个神就在梦中。那在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好几次，有五次有这个在梦中来神给人指示。好，那神指示人的方式不只是一种，是很多很多种。就全能的神以他所选择的方式与人接触，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他，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在基督降生的过程中，约瑟和东方的博士都曾在梦中得到神的指示。那古时候神曾经以燃烧的荆棘、火柱、云柱、异象、异梦等多种不同的方式向人显现，各式各样的。那今天呢？今天神还会不会借着燃烧的荆棘向我们说话，或者是显出火柱、显出银柱、异象、异梦，神要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一般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时代？恩典的时代，就是基督的救恩跟圣经的启示这两样事情，基督的救恩跟圣经的启示都已经完成。那这个时候神经常以下两种方式来帮助人体验他。哪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是内在的体验，是借着我们读经跟祷告来体验神。第二种是外在的体验，是借着侍奉跟传福音来体验神。通常对于我们信主的人，神是借着这两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他。那我很快的把这四样事情稍微解释一下。如何经历神？就读经、祷告、侍奉、传福音。读经 就是听神说话。读经有两种，一种是系统读经，就是有系统的把整本书圣经读过一遍。那另外一种是灵修读经，就是养成日常读圣经跟研经 Bible study 的习惯。祷告，刚刚读经是听神说话，那祷告是向神说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地方的祷告，一个是叫做楼上的祷告，记载在使徒行传一开始，那些基督的门徒都跑到楼上去，那座小楼上面去，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楼上的祷告是团体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是弟兄姐妹一同祷告。那另外一个，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进到自己的暗室里面去，所以第二种叫做暗室的祷告。那这是个人哈，应该是自己那个一个的个哈，个人与主的交通。有两种都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生活中所需要的事情。其实我最近特别高兴哈，像上个礼拜三我们教会祷告会来了很多弟兄姐妹，大概有26、27个人哈，可能是我来这里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哈，所以心里特别快乐。而且我们现在祷告是真的祷告，弟兄姐妹就唱完诗歌就跪在那边祷告一个钟头的时间。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经历到所谓这个楼上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主的事工祷告，有特别一种快乐喜乐的感觉哈，借着祷告哈。第三样是侍奉哈，侍奉一句话就是与神同工啊，侍奉不是为主做工，侍奉是与神同工啊。与神同工侍奉就是仰望，就是仰望神的帮助，因为我自己做不了我每次讲到我其实都战战兢兢哈，除非神帮助，那个道就没办法讲下去啊。所以侍奉神，与神同工，仰望神的帮助，求主赐能力。侍奉就是使用，也就是每一个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都给你一种以上的恩赐。当你侍奉的时候，就是把神给你的这个恩赐拿出来使用。第四，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奉神差遣。传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就是在本地传福音，直到地极就是向远处传福音。我特别感谢主，这两样事情我们教会都同时在做。我们教会很积极的在本地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里有许多许多的信主的人，受浸的人常常破纪录。这是弟兄姐妹在本地传福音神所给的果子显出来的效果，我们感谢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他。那最近几年弟兄姐妹也跨出那个脚步到远的地方，甚至到海外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第四样，是奉神差遣。所以这四样是我们基本经历神的基本功夫。读经是听神说话，祷告是向神说话，侍奉是与神同工，而传福音是奉神的差遣。下面那张 slide 我今天不讲了，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不跟大家说，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分享说经历神所带来的挑战跟祝福。我想在结语的时候就用马太福音第二章所称呼耶稣基督的两个名字来，我们想一想怎么安排耶稣在你生活中的地位。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透过那东方的博士的口说，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从东方来拜他，犹太人的王。那马太福音结束的那一节就说他将要被称为什么，拿撒勒人，是不是？结束的那一节说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这两个名字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个在开始一个在结束告诉我们耶稣有这两个名字。那我想就根据这两个名字来安排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首先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圣经讲得很清楚说真心信主的人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在罗马书第二章29节讲到那些里面信主的真心的那个叫做真犹太人。那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就是在我的心中我尊耶稣为大，以他为王，以他为主，那我会这样子做。 第二，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卑微的，耶稣基督他卑微自己来到世间做仆人哈。圣经腓立比书说他降到倒空自己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式，甚至是奴仆的样式哈。那我就愿意效法基督，用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主，来服侍人。那最后我还是要对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来说几句话，就是非常感谢主神的感动把你带到今天，在我们一个敬拜主的场合，也愿意在这里来听神的话，听到福音。那神给我们安排每一个人都是有特别的机会的，我们深深相信这个机会也是神借着他的福音来邀请你。如果你心里面愿意这个时候接受耶稣的话，那各位朋友，我告诉你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只要我们有心，这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不管是在神的眼中，在自己的眼中，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救主，是生命之主。那第三就是我们实际上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你借着祷告来邀请，来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中来。那这个祷告无论你是有声的祷告或者是无声的祷告，那全能的父神他都听得见。那这个祷告里面，简短的祷告里面，但是它有几个成分。你可以说，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那这时候你有告诉神说你的心门是向他打开的，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中来，耶稣会成为你的救主，也会成为你人生的主宰。你会感谢神，感谢你赦免我的罪。那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就在无形之中有承认说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得到神的赦免，而目前我已经得到了，因为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得到这个赦免，所以我献上感谢。那接着我们是眼睛看到将来，我们说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那根据圣经的教导，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诚心所愿。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心里面内心由衷的感谢，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在人间，成就了救恩。感谢主耶稣他爱我们，所以来到人间担负我们的罪。天父，我们愿意你的道这时候就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得到你话语的祝福。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用信心把主耶稣接到我们心中做我们人生的主宰。我们也是用个敬虔的态度，把神所说出来的话，把神的圣经常常存在我们心中，那这些话语就会发出亮光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你的道照着你所说的是要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心中有神的道的时候，不但是今天，不但是这一周，而且我们每一天都会蒙到神的祝福。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